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哎，谨慎，就是我们容易忘记啊，但是恐怕我们总是会忘记啊。这个今日也表示神的话永远有效哈，不是昨天吩咐的，天天都如同今日一样。特别要谨慎的是什么呢？十二节，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比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就什么时候会忘记神呢？好像总是就有这个矛盾，就是因为你信靠神，所以神祝福你，因为神祝福你你就饱足，因为你饱足你就忘记神，就是好像都是我们蒙福的时候，或者久一点的蒙福，就叫人忘记上帝了。很多时候是这样，你看西方的文明，我们好像也可以这样说哈，一个教会，一个基督教国家，在逼迫艰难中蒙神的恩典，因为他们依靠上帝，所以就成长茁壮。但是当他们成长茁壮的，随着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他们对依靠神、敬畏神的那个心，他们我们好像都一样，就慢慢减少了，常常是这样。但是颠倒过来不一定是就对，我们刚刚也讲了，有的时候你在贫穷的时候，你更加咒诅上帝，也不一定就会回到神那边去哈。不过好像很普遍的情形是我们丰富的时候就忘记上帝了。十五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神救你脱离为奴之家，神让你在这么可怕的旷野活了40年，神让你在这么可怕的地方有水喝，神让你吃一个很陌生的东西，这一切的目的是叫你终究享福。但是我们还没有终究享福，常常就心高气傲了。所以我还是说，哪些事该记，哪些事该忘，恐怕不是最重要。我们在思想、在记忆和忘却当中，希望是一个属神的人，那就好了。就是我们的态度比那个内容还要更重要哈。当然，内容是神，我们才会有正确的态度。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这我们也不能否认呢、啊。我们赚钱啊，我们工作啊，都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赚的。这是所以说到最后都是信心。你能不能看到你现在呼吸是上帝给你托住你才能呼吸的，我们看不到。你能不能看到你现在没有东西吃是天乌鸦叼饼来给你吃，你在富有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你在什么钱都没有的时候啊，突然祷告完了，突然有一封信来了，挂号信，然后报纸啊，感谢主。我们不否认这些的确是这样，但是没有这种特殊方式，你就不觉得神在养你吗？就我们就会忘记，因为我们习惯了。然后我们更习惯的是我们自己在努力啊。好像人总有这种观念，我努力的那就不是神的恩典，我不做的就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我一再讲，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越有神的恩典，应该更要努力哈。第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就是凭着信心才能接受啊，否则你觉得这力量是我出的、啊、就那否则一切的事你都跟神连不起来了。你只有在很特别的事上，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没有钱了，然后祷告了，神给你啊、哦、这是神给的，平常的什么老板给我薪水那就是我赚的，这都是错误的想法。任何时候都是神给你的，事实上货财给你的，机会是他给你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是他向列祖所立的约，也就是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他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 奉敬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这警戒我看在个人和团体的教会里面常常都是一点用都没有，或者他们总是，或者我们常常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偏行己路了，以为没有偏行，但是实在是偏行了。这里也再一次说今日，也表示天天都有这样的严峻的警告。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些都是后来都应验了啊，就是历史一直在重复了。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你当听，你这个以色列你当听，这也是一个强调的话。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这都叫小骂，小骂就是听，你要听。其实神讲的每句话都要听，他再加上这句话就是更是要注意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啊，这些前面也都说过哈，要赶出去，神知道这个事，神知道你在旷野饿肚子，神知道，但你不知道，你常常就是要碰到这些艰难的事，你才知道这不是靠着你。我也说了，就求主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很能够得心应手的事上也知道这是靠着主。这个亚纳族哈，当然不只是亚纳族，还有很多的民族，这里我也觉得用象征性的比较好哈，不只是那个是真的，而且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总是面临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敌人，没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的，我们就是依靠上帝了。甚至亚纳族说，哦，没有人能在他面前站得住，很强大的民族，就好像有人说，哦，没有人能胜过某某某某的军队，谁的军队是不败的军队，可能亚纳族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否认有些是强棒，有些是连胜，但这世界上没有连胜的，因为没有人能在神的面前站得住。神要叫他兴就兴，要叫他衰就衰。耶和华的过去，你看，这又是讲到神的全能了。神要灭绝他们，神要制服他们，可是一点不是说你是一个呆呆的什么都不做的人，神借着你去灭绝他们，那你还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主，因为的确是神这样做的。你也不可以有一种想法，是我比别人好就是我的义，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任何时候不能想我们比别人好，实质上我们是比别人好也没有错，我们也应该如此，但是那是神的恩典。那实质上也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也比我们好，同样那也是神的恩典，他没有归荣耀给神，所以他的罪大。你是基督徒，再不把荣耀归给神，那这罪不是更大了吗？这里也是，其实把一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给以色列人哈，当然是因为神的应许，也是因为那个百姓，当地百姓的邪恶，也可以把这两个原因一样用在以后将来来接收信友堂或接收我们的产业的人。有的时候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就过去了，一代一代就这样过去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恶，神把它转换了，政权转移也好，财产转移也好，也不一定是你恶就转移哦，有的时候你善，神也转移，要先把这义人收走了，免得受更多的苦恼。 我们还是说我们在人间所遭遇到的事情，就是对上帝都要有更大的信心，而不你不要总是说哦，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难免会问这些问题了。但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就能站立得住了。第六节，九章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你们在何烈山又惹了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也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着耶和华在大会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好，这里回顾一件事情，我还是不太知道怎么样把它顺着次序写下来，就是摩西到底上山下山几次，在山上留过几个40个昼夜，我们不大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在什么时候颁布十诫，什么时候去写，我也不能把它讲得很清楚哈。但是摩西现在回顾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到，圣经的写法不能太照字面很就是很好像很照字面来解释哈。因为这里的礼门他们都还没出生嘞，很多都还没出生嘞，20岁以下的，现在摩西讲的是20岁以下的人，就是当年是20岁以下的人。那么可能那时候也有很多讲的都是在旷野生的人，在何烈山底下看到这一幕的你们都已经死光了。那所以我就说，这你用一个比较灵异的来解释是很恰当的，也就是这些话是每一个世代都应该听的，都是你们。你们离弃上帝是这么快，在大会中跟你们说了以后，然后照这样的写法，就是先在大会中跟你们说十诫，然后在山上，神写字也是大改字，写得很慢的，40天才写了昼夜，才写了那两块石板呢，一个字一个字雕出来的哈。当然，你看出埃及记32章那里。就是还经过一段时间了，就是或者神也不是只有在山上给他那两块板，还有其他约书哈。然后神就12节说，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呀，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这个经文哈，各位，当然我们也可以再一次，你可以回去出埃及记看一下。同样一件事情，两个地方记载也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批判学者很容易做文章的地方。我们也说啊，有不一样的地方也值得去想，因为这是神的话。那我们。就是耶和华在吩咐摩西，好像吩咐到一半呢，或者是还没吩咐完，哎，你赶快下去，不行了，不行了，这个他们已经违反了我的话。各位，你要再想哈，就我们通常没有把它想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听到知道十诫？看起来十诫的颁布是有它的次序的，是先不在山上，就看这里看起来，或者几个地方结合在一起，他先在大会当中，耶和华好像最少让百姓都听到了十诫。哦，然后我们不是上次看过吗？然后百姓吓死了，你去跟他拜交涉，说什么我们都愿意。 那么至于摩西是不是又上去了又下来，这我们也不知道。中间有没有等三天，我也不太能够确实的说出来。就是神在这里看，就是神先跟整个的百姓讲这话，最起码讲了十诫，然后百姓说好，我们愿意遵守。然后说摩西上山，上山以后照这里讲，就是神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写了十诫，写了40天，然后说啊，你现在下去，赶快下去，我还有话要讲，不过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才有十诫。那在出埃及记讲的呢，当然十诫就写成的十诫也是有了哈，但是那个时间就上上下下就好几次。摩西领受了十诫以后，摩西显然又上去了，这个你在20章可以看到，出埃及记20章。然后摩西上去了，上去生命记是在讲摩西在山上神给他十诫然后叫他下去，出埃及记32章就在讲百姓在山下等摩西没有下来就很急了。好，各位，这是我说的，不是我啰嗦。我们真是常常忘记我们的本相。我以前讲到，常常讲，怎么他们听到一个律法过了40天，或者起码过了40天，就忘记了，就拜偶像了呢？我现在想想，真的不要40天呢，恐怕4秒钟就够了。看不同的人，我不是讲过吗？一个 baby 离不开妈妈恐怕4秒钟，或者他眼睛不能4秒钟看不到妈妈，如果再小一点或宠得再厉害一点的话，恐怕不能4秒钟不能被妈妈抱着，可以不被妈妈抱着。我在讲都是我们的软弱不同程度。你可以忍受上帝不理你多久吗？你可以忍受好像上帝都没有讲话多久，没有声音，没有异象，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你可以忍受多久。哎呀，你在圣灵充满热情澎湃，哎，我这一辈子跟定了，不管怎么样，就是那些话都不要跟我再讲哈，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等一下哦，怎么搞的？怎么我儿子还是不听话啊？就是问题还是有，你又怀疑了。再久一点，再久一点，总有一天久到你看像约伯一样，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辰。以色列是40天。最幼小的 baby 只要不被妈妈抱着就会哭，我这是在教会里看到的。稍微大一点了，那么妈妈在旁边熟一点人抱可以，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如果妈妈一旦不见了，或者她最熟悉的不见了，她就受不了，她没有那个信心。我们可能也不能怪她，当然再大一点就是巴不得看不到妈妈了哈，真是。对，你们说嘛，你们能够多久不造偶像？各位，那是一个旷野，我也举过这个例子嘛，不要太远。我们今天到淡水，我们一起包一辆游览车出去玩，然后啊，过半小时以后，一个钟头以后在这里集合，一个钟头以后你来了，那个领队的不在，游览车也不在，你能等多久？你能等40天吗？你会慌哎，那是在淡水哎，文明的地方你有手机哎。如果你在荒凉一点的地方吗？你跟人家约，不要别的地方了。我在纽约的机场，洛杉矶机场，10分钟人家按时间没有来，我就紧张了。哇，这里有没有什么游民会杀掉我，会怎么样？我被放鸽子吗？都会啊。各位，我们是很脆弱的。不要说以色列人，不管是等或者怎么样，我们都很脆弱，但是没有借口，没有借口。上帝对我们的处罚，我们没有借口。从人来看都是借口的，印着景象，我要灭绝他们。没有借口，你说为什么没有借口？因为神的工作太多次在你身上，圣灵也太多次，但为什么你又始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 所以我们也总是被影响。好，那么摩西就下山了。神说，我也讲到讲过嘛啊，神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更大更强的国民。我是摩西，我很高兴。各位，摩西的后裔都不成器啊，这个要你在士师记里也可以看到，尤其最后几章，摩西没有什么有名的后裔，但是他直接的后裔是不成器的。摩西会很高兴啊，因为这些百姓也叫他很头痛啊。他下山，我一看见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神，做了牛犊啊，这我也不太懂啊。各位，你们看好像也没有反应。那林语堂先生就说，摩西犯的罪比做金牛犊还大，他居然敢把那两块石板摔碎了。你从来不觉得这是罪吧？但你因为十诫里没有说不可以摔碎十诫，所以你倒也不觉得。你脑筋真是有点糊涂。各位，你现在去烧圣经看看，你现在烧圣经，你看看你们的牧师会不会觉得啊，这没关系啊？这是神用指头写的，有古物价值哎，在去拍卖市场会值很多钱。他干嘛摔下去啊？他为什么要把他们摔碎啊？那是神写的东西，这世界上还没有第二块，没有第三块了。那这就应该显出摩西的急躁吧，愤怒吧，也很奇怪，上帝也没有骂摩西。后来他拿杖打一下就那么大的处罚，这一次却没有，你没有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过吗？好，这你都可以对比着那个出埃及记讲的，那里讲的也很稀奇哈。摩西下山的时候，大概在半山腰是碰到了约书亚，然后约书亚说：“哦，这个是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啊，我听到的是唱歌的声音啊。”然后摩西就摔碎了，把那个东西摔碎了。然后这其实我也不懂。那当他摔碎了以后，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就这我看也不太能说照字面来讲哈，就看他是把他为百姓祷告的好像好几次40昼夜或者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说出来，因为看起来好像不是他马上进食了40昼夜。你看出埃及记32章的30节，第二天他就上去了，他好像又吃了很多东西又上去了。然后34章呢又说摩西，神吩咐摩西再上去一次，这一次上去呢到34章的32节好像是40昼夜，也不吃也不喝，可是好像那里讲的又不是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领受那些话语。40昼夜那也很稀奇啊，40昼夜不吃不喝应该累死了，他下来脸还发光了，还真是很稀奇啊。耶稣说你们进食应该要像摩西一样才比较好，不要装得很累的样子哈。好，这些都是历史考据上的疑点哈，或者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抓到重点，那学者常常就是没有抓到重点，抓了很多考据的那个疑点哈。就是这是一件很大的罪行，所以你不要太在意摩西怎么敢把那个摔掉哈，怎么又把它摔碎了，后来有没有把它重新粘回去哈，当然是没有了哈。那个石板也不是用，也不知道是用什么石头写的，怎么这么容易摔碎嘞？啊，他俯伏了，就这一点也应该可以很容易就看到。也就是说，摩西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事。到底这40昼夜是什么时候40昼夜？这不重要，重要是摩西知道很严重，摩西也真是付出爱的代价为人在祷告。没有吃饭，没有喝水，这难以想象。第19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生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我们也简单提一下亚伦吧，这也不能多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选亚伦呢？从出埃及记看起，看到 看到亚伦死，我没有看到这家伙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哎，这家伙实在做得够罪恶了。他是第一任的大祭司，他带头做金牛犊的，神也没有罚他，真的神都没有罚他。在他所做的一切的，包括这是最严重的一切事情，神没有罚他，神罚他儿子，他罚得很厉害，儿子也不知道做了什么错事，第一次上任就被烧死了，然后后来没做事他又倒霉了。对，亚伦不能进去是因为摩西嘛，就神在该罚的时候没罚，不该罚的时候又罚，该连珠帘的时候珠帘，不是智慧的太太，珠帘啊，牵连的时候牵连，就有时候又不牵连。哥，我提这些不是要找麻烦，也不是抱怨上帝，只是在看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看到这些地方，然后觉得神的话非常不可信，或者神非常的不讲道理。那因为你们很近前，通常不会想这些，所以我就提醒你们，不是叫你们不近前，是你们碰到那些不近前的人的时候，你们可以打一个预防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打了。哎呀，他要灭掉亚伦，摩西就为亚伦祷告，所以这你可以看到，亚伦是大祭司，是应该带祷的。摩西我不太记得了，应该从来没有大祭司的头衔过，但他做的工作始终是祭司的工作，真正的祭司，他始终不断在为人祷告，连法老都说过这话，为我祷告。哎，各位，祷告很重要啊，祭司的工作。好了，好，这个我们都能懂，也非常感动了。下面我又不懂。第二十一节，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成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干嘛讲这么仔细啊？这讲这仔细也有点奇怪啊，这奇怪要说起来就太多奇怪了。那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讲啊，他们铸了一只金牛犊，铸了一只金牛犊呢，第三十二章第二节，出埃及记是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然后就铸了一只金牛犊。各位，在旷野你火从哪里来啊？就你怎么把金子烧融化铸一只金牛犊啊？哦，煤气炉啊，他们应该也没有煤气炉啊。捡柴，各位，柴要烧起来也不太容易啊。而且这总共四十天，就他们住了有多少时间？后来亚伦说这是一个神迹，他们给我，然后马上就出来了。就是你还不知道，三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我把金环扔在火中，牛犊变出来。你没看到这是一个神迹吗？你下次把你耳环丢在火炉里看，哎，走出一只牛，很稀奇哦，太稀奇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这都是圣经没有讲的，我们相信的，但我们不知道在当时是怎么成就的一件事情就出来了。然后牛犊是这么大一只牛犊，也不是人去把它弄，这怎么弄出来不晓得。然后看起来这是一只纯金的。当然我最稀奇的就是，其实也不稀奇，拜偶像大家都很尊崇的，各位姐妹，你要无数针把那个珠宝拿出来不太容易耶，要你也把珠宝拿出来也不太容易，可大家就这么听话，凭借奉献给上帝，大家都不愿意。要做金牛犊，大家都很愿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恐怖政策，因为大家那个时候怕摩西不见了，我们怎么样也要想办法有一个东西来领导我们。好了好了，这些是我的疑问。下面的疑问，其实两个东西摔碎了，一个是石板，然后那石板就没有下文了。我是觉得那个应该好好的仔细去追究一下嘛，因为那很重要，那是上帝写的。但大概不要我们拜偶像，就那个东西就消失了。然后把牛犊用火焚烧， 然后又磨得粉碎。对不起各位，你还没听出来吗？多余嘛，你要磨得粉碎干嘛把它先烧融化？其实真的要把它烧焚烧的话，金子焚烧不了，只有融化的，也太可惜了嘛。融化的金子更不能磨得粉碎，各位你应该有点常识， Come on wake up， 你应该有点常识嘛。融化的金子怎么能磨得粉碎嘛？那墨子又从哪里找来的？如果要磨得粉碎，干嘛要融化它？好，我都不再做圣经批判，圣经是神的话，我想他在表达一些事情。把它烧掉是表示神厌恶，不准人这样做。下面就妙了，磨的粉碎撒在水上，叫以色列人喝。各位，是我也不会喝啊。喝了，我说过，我在日本有一次吃过金子，真的吃过。那个最高级的，人家请我吃那个法国餐，法国餐第一道是汤，汤上有一层薄薄，他们说这就是金子，很薄很薄。我马上想到说，这个我上厕所要想办法把它提炼出来，因为每天不知道用多少，哎，呵呵。当然这是贪财的人才会这样想。金子会，当然你磨得很细会浮在水面嘛，也许吧。但是干嘛要做这个事？我想要吃喝自己的罪，叫他们有这个处罚，我想有这个意思，他们种什么要收什么。生命记讲的是洒在山上留下的溪水，这当然批判学者也可以讲，那里有山上有溪水吗？这在旷野吗？应该没有嘛。有溪水啊，哦，那如果有溪水，百姓去喝就不太容易喝，可以喝到水，不能喝到那个香灰水，那不是香灰水，金粉水。哎，很多灵恩派教会不是会有金粉洒下来吗？哎，我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开玩笑的，非常像，不过那个是得罪上帝的事哦。就这里看起来有很多可以做文章的很怪的事情，我想我们那个细节不太能理解，我用那个大体来讲应该就可以了解。焚烧是要把罪恶消除，吃喝那个可能是吃喝自己的罪的一个象征，也有后来红母牛的灰拌水喝是需要喝的啊，圣经里面有讲，那个也是在对付罪的时候需要的东西啊。好，那这些也叫我们看，可能叫我们不要看重那些金子，要看重神的旨意。摩西就这样提一下啊，23节，你们在他贝拉、玛莎、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这个他贝拉呢，各位看《民数记》11章1到3节啊，玛莎《出埃及记》17章6节，还有《生命记》6章7节，这我们应该都看过。基伯罗哈塔瓦这个是在《民数记》11章3、4节，反正不是为这个事抱怨上帝，就是为那个事抱怨上帝，而这些所有抱怨上帝或对上帝不满或试探上帝的事，从我们人性来讲都情有可原，看起来很正常，就应该的嘛，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喝怎么不抱怨。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始终有信心，因为神处罚我们，神提醒我们，审判我们，我们都是错的哈，不要抱怨，不要不信神。23节，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那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啊，这个摩西的叹息，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当然这也是一个肺腑之言了，这句话也常常在用不同的方式，包括在以赛亚书出现，就是我的百姓不认识我。 悖逆耶和华可以说不认识耶和华。我认识你们以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你们常常悖逆我。摩西是上帝的代表。25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造就斧，这个造就斧伏40昼夜，可以指造就，可以指两件事，一个就是他们悖逆的频繁，所以是造就；一个是摩西斧伏的频繁，所以是造就。26节，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不要追念，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是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好，这些经文也，我觉得也让我们看到神的预定和神一切的计划一点也不冲，跟我们在现实世界里该有的祷告、该有的反应冲突，就是他很积极的啊，这都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不管了，没这个事儿。我们随时应该对人、对人、对神、对事，都有一个我们人该有的反应，被圣灵充满该有反应，该同情的同情，该哀伤的时候哀伤，该做什么时候做什么。这时候摩西一方面是愤怒，一方面处罚他们，我都不知道这要花多少时间。各位，这里有一件事没写，你应该记得了，这里还有杀人的事。摩西杀了3000人，摩西和利未人杀了3000人。我觉得这几件事都要连在一起的。一个神的仆人该祷告的时候祷告，该祈求的时候祈求，该动刀的时候也会动刀，一切从心里出来的那个心都是一个良善的态度，包括杀人。我们觉得稀奇，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你看我们的神永不改变，可是他对我们的做法不是有的时候是打的，有的时候是骂的，有的时候是安慰，有的时候鼓励的，但都是对的。那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啊，虽然我们常常没有这样的心啊。好，摩西对你看，又是这是神的旨意，但我们并不因为神预定我们就不做什么事，我们甚至要想办法叫神挽改变过来。这里恐怕也跟前面第9章的14节连在一起。我要灭掉他们，然后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就摩西到底听到了几次警告，在几次警告，什么时候在为他们祷告，什么时候在处罚他们，什么时候叫他们喝那个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杀他们，这我们都什么时候又上山，这我们都不太能结合得非常好哈。当然有些学者可能近前的可以把它连得非常好，就是我想重点总是哈，摩西总在那里祷告，摩西总在遵行上帝的话，摩西总在爱他的子民。摩西是也是预表耶和华的，但是你看，看起来耶和华真的很不好哈。摩西好像就一次发脾气，也没有人为他祷告，耶和华也不肯息怒。从人来看，问题真很多。我们信靠神一点问题都没有，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摩西蒙了那么大恩典，所以神对他有这么严厉的要求也是对的。他求耶和华不要灭掉，因为他们是你的，你怎么可以灭掉自己的产业呢？你在以赛亚书看到耶和华是灭掉自己的产业，就耶和华让自己的产业受到极大的亏损啊。我们也同样说这件事，不必觉得神说话不算话，或者说觉得神是残酷的。真正属他的神永远不会灭掉。在麦子败子混在一起的时候，麦子和败子常常受到一起的伤害，但是神会保守真正属他的。那你的百姓，请你通通都拯救。我们是不能分麦子和败子，我们就求主通通拯救。你花了那么多力气，你开始你不能不结束哈。 要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纪念你的信实。其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没有一个配耶和华的纪念，这都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啊！不要想念。我们今天也做这个祷告，我们今天也一样啊，为我们的家人、为悖逆神的、为我们自己，都是做这样的祷告。我们知道神，当然都知道神都纪念，但是神要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也这样祷告，求你施恩怜悯，你的公义慈爱都显出来。但希望你不可能违背你的慈爱，也不可能违背你的公义，但是以怜悯为念吧。然后也是这，我也讲过很多次，就是也有一点看起来激将法，哎呀，他们不配了，但是你把他们消灭了，别人说你。各位举例子，就好像一个医生他不肯看病人了，人家说你不肯看他干嘛，人家说你医不好他就把他赶走了，这对你医道有妨，对你名声有妨碍。哦，好，叫他回来，叫他回来，就是这样形容。你这样人家说话说出来你怎么办嘛？我要出埃及就讲，有讲耶和华就听了，这里连耶和华听不听他都没有讲。摩西要表达一件事，表达他的心志，我在这样为你们祷告，耶和华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哈。我们知道耶和华一定会听了，然后甚至讲耶和华恨他们，你不是永远不改变的慈爱的神吗？就这些祷告我们也需要记得，这圣经里面有很些会带祷的人，亚伯拉罕会带祷，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件事情，摩西会带祷，撒母耳会带祷，应该耶利米也很会带祷。所以耶和华有对耶利米说，即使有摩西、撒母耳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听了，你不要再为这个百姓祷告了。就当然了，这个命令你也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你听希望是顺服上帝的听，也就是不听不祷告了。我讲矛盾的话，你不听就继续为他们祷告也是对的，如果你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的话，这不是出于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摩西为他们继续祷告，摩西的祷告也有激将的方式，所以你竭尽一切的心智来做神要你做的事是应该的，这是你的产业，你的百姓啊，你救出来的。好，上面就不讲耶和华说啊，我赦免他们了，就直接再讲到说摩西上山的事情哈，好像又是四十昼夜了，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第几个四十昼夜，还是把几个四十这个昼夜都放在一起。十章一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这个木柜呢，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约柜了，这约柜不会是摩西在山上做的，但他把它放在一起来讲了。你先前摔碎的那板旗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枣夹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手里拿着这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于你们的十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块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放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这如果你不头脑灵活一点又看不太懂了哈，这好像摩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柜。其实应该是吩咐别人做这个柜，以后放进去，只是他说他在这里讲，就是他听了神的话，然后他凿出两块石板。这耶和华也是有意思啊，上一次摩西上山我现在不太记得了，应该没有带两块石板，因为那个石板也是耶和华凿出来，我们不太懂凿出石板哈，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没有看到石匠。凿出在圣经里面有，就是把石头开采出来，然后怎么样，因为那种大石头怎么变成一块一块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块一块的大理石啊、花岗石啊，就那种豪华大楼前面贴的那个东西啊，如果不是人工的贴的那些东西，那些是用 机器，应该是用机器开采然后凿的挖的，有意大利来大理石，我都不知道怎么用什么船运过来，然后怎么样切割，那有机器，那个时候怎么弄我真的也不知道。各位，也是需要很多的工具。西乃山有这些石头吗？然后怎么凿出来，怎么样，又你们还不懂的话，下次搬两块石头上山，你去阳明山爬山搬两块石头。你说我们牧师讲，因为我们太笨了，所以都不知道搬两块石头上山什么意思。两块石板很大哎，很重哎。你没有想到上帝为什么不在山上自己找好了，然后写好了给摩西就好了嘛？还要带两个工具上去，还有没有带那个凿子啊这些东西上去？这只是就是你去研究一下，有意思。我的解释就是，当神要你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不一定当时确实的次序是这样，内容是这样。摩西真是听神的话，那很顺服，然后就上山，然后神就在，可能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在大会中，第二次是摩西第一次上山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第几次上山的时候，神跟他讲，后来摔碎了那个板，这一次呢就再讲，然后现在还在会中。当然大概学者都会推，这大概显出申命记是什么时候写的，那时候还有约柜，那时候约柜里的石板还在哈。好，这一次下山放在柜里，现在还在这边，然后就非常简单的再讲他们的一些行程。第六节，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雅干起行，哈，或作雅干井。哟，就那显然你看，比罗比尼就是井的意思，一个井叫雅干井啊，雅干。我们都想到是害人死的那个，害人失败的雅干哈，在这里好像是很正面的。到了摩西拉哈，你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哈，摩西还有一个摩西拉，地名叫摩西拉哈，应该叫亚伦死嘛，怎么叫摩西拉嘞哈？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亚伦的死亡哈，在民数记里那里也有记载啊。亚伦死了没有多久啊，这个就是他也在走到比较算是末期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我没有看到他做什么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祭司啊。但是就是亚伦就在那里死，他也是就是摩西急磐石以后，亚伦死了哈。死了以后，然后也是让以利亚撒接续啊，那里也有讲到说他的儿子穿他的衣服哈。那次葬礼很有意思，就是在民数记二十章那里讲到说，他们三个上山，亚伦、摩西还有他儿子上山，然后上山了以后，就是亚伦的衣服就脱下来给他儿子穿上去。应该还有内衣哈，要不然真的很惨哈，就死在山顶上，不知道是不冷死的。然后在生命记里应该讲摩西后来是耶和华葬的，但亚伦好像就没有写这个事情。我们亚伦死在那里，就是葬在那里啊，但是没有写是耶和华葬的，他儿子就接续。第七节，十章七节，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这我们也不是太了解哈。利未支派的分别应该是很早就有了，就在民数记第八章那里就有讲到了。就其实在西乃山，也就是出埃及以后一年在西乃山底下，这些都好讲好了。这里好像讲到说，在出埃及最末的时候，那个纳什，我想同样不是他犯了任何时间的问题，他没有犯任何错误，他只是在 表达旷野里面事情，他觉得按他觉得重要的事情，或者按他要表达的就讲出来了。亚伦虽然死了，但是利未人的工作就一直继续下去，在这里写哈。那利未人是侍奉上帝的，是要抬约柜的，是要在耶和华面前侍立的，侍奉他，这是一个荣耀，当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哈。而且利未人还做一件事情，就是奉他的名祝福，一直到今日。我们今天信徒皆祭司，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也都是利未人，我们每个人属神的人，我们也都是侍奉神，我们也奉主的名祝福。奉主的名我们已经讲过了，表示我们自己没有这样能力，也没有这样权柄，但是靠着主的名，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权柄，荣耀也归给这个名。第九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哎，每次听到有人讲信徒皆祭司啊，意思就是说啊，大家都可以讲到牧师不要那么大的权力，都没有接底下一句话，信徒皆祭司都是利未人，那信徒都不要有产业哦，啊，那个就不算了，那就不行了哈。牧师不要有产业，信徒要有产业啊！我不是，我只是讽刺一下的哈。利未人和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无份无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业。只是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新约也是差不多，就是总还要有一点比较具体的表现了。无份无业就是你全然依靠上帝。那在利未人的历史里面，无份无业其实就依靠选民哎，跟我们今天牧师也是一样。各位，我没有去做那个经济的统计哈，就是说利未这个支派有多少人，然后以色列有多少人，然后利未人跟祭司的关系又是什么？祭司一定是利未人，利未人不一定是祭司，祭司是，对不起，高等的利未人哈，不是郭冠英讲高等外省人嘛哈，他们是祭司是比较特别高级的，那。利未人跟祭司中间也有一些冲突，因为他们比较高等，所以也有冲突哈。在我想是马拉基书里面称赞了利未人，责备了祭司，就是利未人也就有些批判学者根本不承认有这个支派了，这我们不要去讨论那个。他们能够有多少的生活的方式，有多少人在尼希米记，还有西西家的时候都有这个情形，就利未人都跑掉了，很多时候利未人都不在了，可理由就是什么？没有人养他们。为什么没有人养他们呢？各位，因为没有生意。对不起，我都说讽刺的话哈。当以色列人不到圣殿里来献祭的时候，利未人就没有得吃了，祭司也没什么人吃了。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当然其实他们还是有点牛羊哈，不过基本上没有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吃他们的供应呢都是以色列人的献祭。那献祭呢，你有的是神规定的，但是不管你怎么规定，那么人如果对神的事没什么兴趣，没有那个负担的话，那恐怕就都不想做，都不想献祭嘛，跟我们一样很勉强嘛，跟现在欧洲一样很勉强。但是一旦呢宗教复兴的时候呢，就很多的奉献了，大家都来会幕或圣殿来献祭了。你愿意感恩啊，就很多的，你愿意认罪悔改，就很多的祭。大家没有宗教心的时候，就不肯来奉献，也不肯来献祭。所以利未人就很多时候是宗教不好的时候就失业了。当然讽刺也有，我先忘记是何西阿书还是马拉基书里面讲，你们这些祭司满心希望我的百姓犯罪，那意思是什么？犯罪就可以来献祭了吗？哎，意思就是棺材店天天希望出大车祸，这样很多死人嘛，就可以卖出很多棺材嘛。医生天天希望人生病嘛，这样他就有生意嘛。这是开玩笑的话哈，就是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养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就是，百姓在养他们。我们是互相都是依靠的，都靠着主。第十节，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我想这就跟前面的四十昼夜其实可能是一个四十昼夜了，就是神赦免了他们，他在那里 一方面祈求，一方面神也给他很多话语哈。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看这几个地方哈，就是的确是西乃山也讲，亚伦死了以后也讲，中间隔了38年，他把它放在一起，他是有意让你把这些东西浓缩在一起哈。好，第10章1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这个现在其实当然不是现在了，每个时候都是，也是就是那种 relevant 那种切实性，所以他用现在跟今日一样。每个时候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这我们都会回答啊，我们可以用弥迦书来回答啊，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啊，存什么公义，存谦卑心与神同行等等。耶和华向你要什么？我们庸俗点，要十一奉献啊，而是最重要的。耶和华要你的是什么呢？在这里的答案似乎是最好的，要敬畏神。但这敬畏神，你又要小心点了。就敬畏神就是怕神。那么我讲过太多次了，敬畏跟怕，原文是一个字。有信心的敬畏，怕就是敬畏；没有信心，敬畏就是怕。我们应当对神有惧怕的心啊。这个字眼不是基督徒喜欢的字眼，因为 fear 总是不好，非基督徒也不喜欢。但我想，神要我们对他有一份这种就是对他敬畏哈，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下面讲到遵行他的道，下面讲到爱他，下面讲到尽心尽性侍奉他，然后下面又讲到遵守他的律例，然后这就是这一切他今天所吩咐的，叫你得福。哎，这很不好连呢。耶和华所要的，第一个是怕他，第二个是行他的道，第三个是爱他，第四个又是行他的道，两个东西不可能连在一起，爱的又怕。你爱的通常就不怕，你怕的通常就不爱。对，你爱你的宠物嘛，你爱你的 baby， 你怕他吗？你不怕他吗？你很喜欢他。你怕你的老板凶得不得了，你爱他你不爱他？他要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而且就经文来讲，第一个是怕他，第三个才是爱他。然后就实际的表现有两点，就是要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是遵行他的道。这一点约翰一书也讲，耶稣也才讲，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话。这意思就是，这意思又很好懂了。我们举例子，哎呀，你爱这一个人，爱他的老婆，爱他老公，爱他女朋友，爱他男朋友，不会没有行动的。我很爱你啊，不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啊。有些人疲倦到最后连言语和舌头也没有了，那就是爱在心里面啊，其实心里也没有，没有心了。一定要有行动，爱神有行动的。好，如果我们看到这里，似乎是看得最完整了哈。神要我们的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神要我们的是圣洁，这是你都可以找出圣经的根据啊。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等等。好，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遵行诫命，这些都很好，你大家都看得到这些。但不够好，你还没有看到一点最基本，这是最容易忘记。神要你什么？神要你信靠他，神要你爱他之前，要你先接受他对你的爱。这我们总是忘记，我们总是很喜欢律法，我要做多少神才满意。你要接受神为你做的多少，神才满意。这我也重复太多次了，所以我今天就不再细讲了。下面其实他就讲了14节，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都属耶和华，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要你爱神，是因为神仙白白的爱你。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我们总是喜欢只强调律法，我要多做一点事，总没有想到福音，神给你做的是多少。 总没有想到神要你做的是你要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福音，接受他的一切。我们天天都想，哦，我要多做一点给他，好换一个东西。你没有想到他给你的是白白，你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的。上帝单单就爱你，单单就拣选你，拣选我们已经讲过的意思。所以你蒙了恩典，要专心爱他。其实十六节讲的跟前面一样，专心爱他就是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要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哦，这我们都可以想到很多啊，也可以讲到他创造极大的伟大，也可以讲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丑恶，不是神丑恶，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多少人以貌取人，我们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按着你的学历，按着你的穿着，按着你的外表的经历来娶你，来气你，也不受贿赂，我们不都受贿赂吗？看是怎么样贿赂法。我们没有办法看内心，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不求自己的益处来爱人，只有上帝是这样。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他衣食。所以你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好，这个专靠他就是我在强调的，你要不断的信靠他。你先不要想要做那么多的事，你信靠他。当然这里好像专靠他不是那么强调，强调是爱，是信奉，是侍奉他，是指着他名起誓，是赞美他。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不一定字那么多，但是他最重要的地方都在强调他为你做了大而可畏的事，可爱而可亲的事。那这有太多的例子，他现在又随便举一个例子了，或不随便了，但是就是他什么事都可以成为例子。你列祖70个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这两个遥远的事，上帝把它放在一起。你原来是多么，我们就是不会放在一起，我们总是很现实的，我们只记得现在的，我们既不会想神过去，也不会想神将来。现在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想到神现在在做事，这我们的毛病总在这些地方。要想到神，要信靠神，神在为你做事。你以前何等的贫穷，这些事你都要连在一起想。70个人为什么会下埃及？为什么会下埃及？因为有饥荒。有饥荒为什么偏偏要下埃及？因为神在埃及预备了食物。神怎么在埃及预备食物？因为约瑟在那里。约瑟怎么会在那里？因为被他的哥哥卖掉。被他哥哥怎么会被他哥哥卖掉？他哥哥嫉妒。对，这些都对，但你在想，应该是诗篇105篇，是耶和华让约瑟去的，也就是耶和华预定约瑟的哥哥卖他。我们什么事都会讲到这预定论，而神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没有错误，也没有因为他预定我们就不做该做的事，也没有因为他预定我们做错事他不罚我们，就这都非常合理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知道就是他给我们的规定是什么。他去是因为那么多的原因，他去下到埃及，为什么人会这么多？哦，神祝福他们，天天有吃有喝，然后就生产众多。不是，出埃及说他们人多是因为他们受苦，他们越被逼迫人越多。怎么你们都忘记这些话了？回去看约翰，回去看使徒行传和出埃及记第一章都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应该敬畏他，赞美他。而在这里当然也提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不仅你爱神，而且你要怜悯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这当然是慈爱，这一点大家都太容易看到了，但是也太少做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只是不要忘记你原来也是寄居的，也是没有人怜爱的，就是上帝爱你。在以西结书16章里面也有讲这样的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许许多多的看起来复杂甚至也很深的里面，我们总是能够抓到你， 总是能被你的话，被你的圣灵掌握到，属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